田山重笃是日本东北部一位74岁的老人。40年前，他与自己所在的社区开始在河流上游植树造林。没想到这一做法在2011年海啸发生后，对重振当地的牡蛎养殖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牡蛎爷爷”的老人，在2012年荣获了联合国森林英雄奖。在联合国海洋于6月5日召开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的前夕，联合国新闻对这位既普通又不同凡响的老人进行了采访，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的致命海啸彻底破坏了田山重笃的牡蛎农场。这位老人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时表示，自己原以为牡蛎养殖生意彻底结束了。但令人惊讶的是，牡蛎农场所在的气仙沼湾的牡蛎养殖条件很快得到了恢复。在田山重笃看来，这完全归功于他和他的渔业社区在几十年前开始在流入海湾的大川河的上游植树造林的努力。田山重笃是森林是大海的恋人非营利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活动重点是重新造林和开展环境教育。田山重笃也是2012年联合国森林英雄奖的获奖者之一。田山重笃在采访中解释了森林环境与海洋生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昨日の生産者なんですが、牡蠣の漁場というのはですね、
我们所发起的森林是大海的恋人运动始于1989年。牡蛎生长在河流与海洋相交的咸水地带，但你不能用盐水培育牡蛎，淡水是必要的。例如，著名的牡蛎生产基地广岛在太田川河口有咸水区，大川河流入我们牡蛎农场所在的气仙沼湾，由河流所携带的来自上游森林的营养物为浮游生物提供给养，而浮游生物则又成为牡蛎的食物来源。大约40年前，气仙沼湾发生了一场洪潮。洪潮是由陆地人类活动造成的，并非来自海上。一个牡蛎壳每天吸入200升水，牡蛎的身体开始变红，被称为血牡蛎，不能在市场上销售，不得不被处理掉。这一事件是我们渔业界开展重新获得蓝色海洋运动的起点。我所获得的第一手经验加深了我对森林、河流和海洋之间相互联系的了解。有一天，一位法国学者访问了气仙沼湾地区的研究机构，应他的邀请，我对以牡蛎养殖而闻名于世的法国进行了访问。我对卢瓦尔河口出产的各种海鲜印象深刻。河流沿岸有一片巨大的落叶阔叶树林，在那一刻，我重新发现了森林、河流和海洋之间的关联。一个好的森林养护了一片好的海洋。
田山重笃表示，学术界的研究是垂直分割的，森林、河流和海洋都放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可以说，没有多少学者可以整体阐明森林、河流与海洋的关系。美国学者约翰·马丁发现，浮游生物在一些缺铁的水域不会生长，如果缺铁，海水就会变得贫血。北海道大学的教授松永胜彦也表示，森林培育了一个丰富的海洋，他的研究为在河流上游种植树木的运动提供了科学依据。田山重笃表示，农民通常在种植作物时不考虑海洋，如果河流流域的居民也不考虑海洋，牡蛎的生产地就会消失。
2011年日本东部地震和海啸所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20米高的海啸造成了彻底的破坏，我失去了一切，从船只、水产养殖筏到其他设备，如冰箱。老实说，我以为自己的事业彻底结束了，所有的生物都消失了。但到5月，生命开始重新出现。当京都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到来时，我很想知道海湾浮游生物的状况，因为有人猜测海洋已经死亡了。研究小组的成员说，田山重笃先生，您请放心，浮游生物非常之多，多的牡蛎都吃不过来。听到这话，我相信我可以恢复我的牡蛎养殖业务了。研究人员将海洋状况快速复苏归因于森林上游的植树造林， 这一经验证明了我们再造森林运动的合理性。在这之后的一年，我获得了联合国森林英雄奖。
京都大学と接点がありまして、京都大学の学生にですね、ちょっと講義をしたり、京都大学の学生がうちに来て。
田山重度表示，关于海洋与森林关系的研究仍在继续。日本三陆海岸的水域是世界的三大渔场之一。研究表明，沿着俄罗斯东部和中国北部边界流淌的阿穆尔河周围的森林，比日本的土地大五倍。它们产生出不会氧化的铁。阿穆尔河将这种铁运载到鄂霍次克海，然后流经千岛群岛的布索海峡，进入三陆海岸渔场所在的北太平洋。田山重度表示，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日本三陆海岸的水域的铁源来自俄中边界的森林。预计许多渔业和海洋专家将参加联合国即将召开的海洋会议。然而，如果忘记讨论森林与海洋的关系，举行会议是没有意义的。他指出，让下一代人了解森林、河流和海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至关重要。
如果不与流域居民分享价值观，海洋将受到污染。这不是自然科学问题，而是人为造成的一个问题。教孩子们正确理解森林、河流和海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再造森林运动开始一年后，我们开始为孩子们提供这一教育。我们种植的树木不仅在山上，而且还在男孩和女孩的心中。我们已经向10,000多名儿童提供了这种教育。
田山重度表示，2011年海啸发生后，在2个月的时间里不能用水，因此他的胡子变得比较凌乱，可能自己看起来像肯德基炸鸡快餐连锁店的创始人桑德斯上校，所以参加现场环境教育课程的小学生们便开始叫他牡蛎爷爷。田山重度指出，世界四大文明均起源于流域地区，如果你摧毁河流流域的环境，文明就会灭亡。在日本，有35,000条河流流入日本海和太平洋，然而许多流域盆地处于非健康状态，这是不可持续的。人们需要恢复其原有的状态，当海洋出现改善，人们就可以捕获更多的鱼来做寿司，鱼多了，寿司价格自然会下降，这对于粮食安全和当地社区的经济自然大有益处。
我父亲开创了我们家的牡蛎业务，我的3个儿子现在在主管家里的这门生意。如果我现在正在上高中的孙子继承这一产业，我们的业务将会持续100年，这是实实在在的可持续性，对吧？如果流域盆地的环境得到保护，即使在偏远的海岸地区，可持续的生活也会保持下去。我希望通过我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证明并继续传达森林、河流和海洋有机相互关联这一理念。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